报告事项第三案，案由新增中医三高病人加强照护方案案，说明一，依据中医门诊总额2015年第一次研商议事会议决议办理。二，预算来源为2015年新增之中医三高病人加强照护计划专款，全年经费5300万元。三，研拟方案草案如附建议，委员可参看报34-38。方案重点摘要如下：括号一，收案对象及拍案原则，以中医院所中程三高病人作为收案对象，排除嘉义计划、全人计划等慢性病相关计划收案个案，并按三高就医次数交付主要就医中医院所收案，每名医师收案人数上限为100人。括号二，参与计划医疗院所及医师资格，中医师需参加中全会所办理的继续训练课程及参与计划第一年及每6年应接受8小时三高防治教育训练课程。中医师及医疗院所需2年内未曾违反特管办法及医师法令，受卫生主管机关停业处分或废止开业执照处分，且经保险人核定违规者。三，执行内容为病人之个人健康资料建档，提供疾病治疗检视或提供相关检验，定期评估病人健康状况，并提供对照，与西医院所建立诊诊及合作模式等。支付费用包括个案管理费及品质照护奖励费，个案管理费含基本费用、个人健康资料加成费及生活习惯自评加成费，每人每年分配分别支付250、330及40点，并按收案月份等比例支付。品质照护奖励费依计划评核指标达成情形分4级支付，达特优级者支付每人1000点，依序递减，小于60分则不予支付。计划实施第一年，会员需连续收案达6个月，第二年起会员需连续收案达9个月。五，评核指标包括会员急诊率、血糖血脂监控数据量率、血压上传率及成人预防保健检查率4项指标。六，退场机制，本署提供评核指标介于60到69分之院所名单，与中全会辅导改善。第二年未达70分应退出计划，一年内不得再加入的计划。无评核指标未达60分应退出计划，一年内不得再加入计划。本项规定计划实施第二年起适用。四，财务影响，经中西医三高病人于中医院所就医，且未被加医计划、全人计划等慢性病相关照护计划收案者约3.7万人。2015年计划执行目标为3万人，医费用支付说明，个案管理费约需960万元，品质照护奖励费与评估指标达特优级计算约需3000万元，综上推估本计划2015年费用约3960万元。五，本案如获共识，将提报健保会报告，再报请卫福部核定公告，实施以上报告。
谢谢，让各位代表队再来，朱代表。
我先想请教一下，就是医师的继续教育学分，因为我记得全人权社区它是医师每一年要有8个小时的学分，但是中学会这边是每6年才要8个小时，而且都是照顾同类的病人，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既然是照顾同一类的病人，只是照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整个计划的大的架构应该是大小异才对。那光这个继续教育这一部分就差，所以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我乐意见到中医师也能参与我们三高病人的照顾了哦。当然，朱代表讲的就是我要讲的。大家知道，我们基层那里，当然很多的病患是在医院就医，但是有不少大多数的慢性病在基层照顾哦，是可进性比较高，而且随你老化，哦。说实在已经没办法哦，每次都跑奔波到医院去，所以你的计划排除哦，第一个说实在来自于不同的总额，我说实在我们期待哦，其实有些病人他当然有选择中医的跟西医的权利，但是也不要排除哦，他同时也接受西医跟中医中西合璧的照顾啦，所以我会建议说，到底哪些案子一定要排西医，只单给中医， 其实有时候不瞒说哈、啊，虽然之前也讲过，很多中医师曾经都受过西医师的基本训练，但毕竟在临床上，在西医方面还是相关的行医的经验跟知识可能稍有不足，尤其在三高慢性的并发症的诊断，中医真的缺乏一个很早期、很及时的一个诊断。所以我建议这个计划实施的时候，不要排除西医的角色，尤其在基于来自于不同的总额所期待哈、哦。而且现在今天我们在计划到2.0的，期待做一个整合性，以个人为中心，不管他接受西医或中医，我期待这样的整合的动作有，那由不同的总额去支应他各负责的一个费用，我觉得建议不要排除。第二要呼应说哈、哦。我们加一2.0哦，学分多少哦？没那么少啦。而且我们退场机制，不好意思哦，我们是75分就要检讨了。所以也期待哈、哦，你不能说因为中医的照顾比较不好啦，我对他们照顾也非常的推崇。希望相关的学分训练，还有所谓的及格与否的退场机制，能够跟加一整合性照顾计划，应该说比照啦。不要让人觉得说只有智能的人才接受比较相对没有要求这么高的一个治疗。谢谢。
中学会代表来。
好，那主席以及各位代表各位长官，那我是那个中医代表陈玉良，第一次发言，我想感谢我们那个代表的一些建议啊。那第一点，我先说，就是我们这个计划其实它是针对就是原来看中医的这个。病人，我们希望他也能够做一个中西医合作，所以这个计划里面，我们这些病人他是需要跟西医有个转诊或是合作的机制啊，所以才会纳入这个计划哈。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有关继续教育的部分，其实我们第一年我们会先办这个继续教育的学分，那过来我们会把我们代表的意见啊，就是未来如果要每年办的话，那我们其实会带回去，就是我们全年会，那在修订的时候，那我们会尊重我们代表。那是改成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是第一年，其实第一年已经有，就是会在这个礼拜天已经有办这个基础教育的训练，它是一整天8个小时，跟代表报告一下，谢谢。
那个主席，那个三之一哦，大家看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中医哦，有点高兴，就是来照顾我们这个三高慢性病的病人啊。但是这个收案原则嘛，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基层有这个家庭医师照护制度，然后呢，地区医院现在也有全人全社区的照护计划啊。那我们知道，目前如果是说，这个民众被那个加一照护计划收了，就不能地区医院就不能再收啊，或者是说地区医院收了，我们加一不能再收啊。那现在这个病人，这个好像中医这个三高的。这个原则哈，三个是互斥的。如果说被中医收了，那西医跟医院也不能照顾这个病人。但是呢，这个中医收了这个病人，他又要跟这个医疗院所转接去合作。所以我是觉得，像我们现在这个家庭医师，居家医疗，也是双主治医师啊，中医跟西医都一起来照顾啊，都不会互斥啊。那如果说这个目前现在中医。西医急诊还有医院对这个照顾原则，就是上行休息你啊，这样我是觉得好像不太正确了，因为这种西医三高的病人，原则上他要抽血还是应该以西医院所为主啦，所以应该中医欢迎加入，但是应该是一个辅助的角色。以上，谢谢。
中学会和五千人第一次发言哦，那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代表哦，提出这个非常好的建议啊。说实在，我们一开始我们是希望跟他们合作的哦，那可是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考虑到钱的问题哦。那因为我们最主要那时候为什么会排除的话，就是因为。那我们那时候经费没有那么多，所以说我们暂时就是没有把他这些，应该是反过来讲说，没有加入这些计划的他才进入我们中医。可是我们希望将来，所以我们在里面有提出一个中西 转诊的一个经费，然后我们有转诊的一个制度，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病人可以中中西共治，那委员假如是说有意见我的话，我们当然希望非常非常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做好这个这个计划。可是我们当初最主要是因为钱的问题，他把然后全部加下去，那不只是3万人的，那这个经费至少是暴涨了好几倍以上的，以上。
那教育训练的部分有没有办法改？因为我觉得这两位代表提的是有道理的，有没有很多就直接来改？
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会带回去，就是改，就改成就没。
其实这次报告要在中医的那年上就讨论过了，那理论上
现在改就可以了。
对对，你们同不同意改？
那谢谢代表哈，那我们非常乐意啦，这个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一个进步，那以上谢谢。
好，那就请医管组再跟中学会沟通一下，看怎么改比较符合刚才。然后代表提的，大家发现不一定要一致啦，但是至少要改啦。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在上提的哈，因为今年不会建第一年做，人数够不够？你们预估会够不够？不会。
报告主席哈，啊，这个现在是下面。我们知道的会员问的是很多啦，那问题是真的收进来，因为第一年依照我们以前的经验做的并不会非常多啦，那所以说大家都还在第一年都还在摸索当中，那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当初会预估3万人，最主要就是这个原因，以上。
好，那各位委员啊，我是找你啊，第一次发言。那针对那个标示的部分啊，就是跟各级主办这三个计划到底怎么样？因为假设是互斥的话，那互斥该怎么处理？那另外一个就是标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 VPN 已经可以做医院级别跟 DD 的标示。那我们其实也期待，就是说在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去标示？像这些，它是属于它加一倍你的诊所收外。或者是我们也建议说 ACVD 它是属于，因为我们现在光 ACVD A 或 B 这些事情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名单，也没有办法标示，所以这部分也请主办一并考量在未来的时候针对这个标示的部分以上。
我们西医这边也很乐见可以跟中医一起合作来照顾这些三高慢性病的病人。那因为的确我们在临床当中会看到有一些病人，他就是不吃西药，一个西药去讲用流，他可能体质的关系或者他一个他的一个价值他的关系，的确是有这样的病人啊，所以我们这个报三之三这里健保署统计的数字说，在三高的病人在中医院所就医，而且没有被我们加一计划跟地区院全人计划收完的，在了3.7万。我想这个就是这个族群啊。但是我要建议的是说，在我们这个报三之二，花谷的平和指标啊，平和指标就是包括会员急诊率、血糖、血脂。的良率、血压上传率及成人预防保健健检率，因为第一个这个如果以我们在做这个社区医疗群加一2.0来讲，这个平衡指标感觉有点单薄了，有点单薄，你大概很难去做一个好坏照顾的好坏的分别了，以我们加一这个医疗群来讲，那个平衡指标是几十项，或者怎么样呢？你这里看起来是挂4项还是5项？如果按照这里写是5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或许我们可以再来研讨精进一下。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看你写说要血脂监测、血压上传、成人健检，中医根本就做成人健检，那我嘛，所以这部分我想 还是可以找个时间嘛，我们中这个中全会啊，跟医全会这边嘛，或许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哦，怎么样来协助？要不然我觉得你这个指标可能会不晓得怎么评估的。好，以上好，做一些小小的建议，谢谢。
主席这边，
我想以中医跟你讲几句话啊。第一就是那个哈，中医算的总预算加起来400多亿。他每次那个专栏的那个钱啊，像这边都是几天都一两百点一两百余元啊，这样子的一个数字，你要他们做很多很多的事啊，是这样子，很多人后来就退出来就不做了。第二个，大部分很多做的像基本上在座两位都是医院里面的那个什么，不是中医部里面的那个主任，就是医院里面比较肯做这个，诊所要做这一部里面，事实上他们的行政作业其实真的很多了。那所以说，刚刚有很多那个指标的部分里面。不管你是收集啊，不管你是抽血啊，不管你是做的 data 啊，关键要考虑取这些东西，然后再上传啊，对他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学位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啊，所以可能我不想这个在他们刚开始学位那时候给建议哈，就要把这个扩大，但是为了钱的关系，所以他只要别人有做的，他们都不敢做。他们现在目前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中医的那个什么慢性肾脏病，也是他们有问题，肾脏病全排了将近10万人。你看他们能够收的案子，其实还是非常有限。啊，其实我想这个东西是涉及到中医跟西医里面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体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里面哦，走的方向，包括健保委员会里面对他们好的那个所那个认知啊，总是觉得说他们原本这东西是不如韩国，虽然是不同一个理论体系的情况之下，所做出来的 evidence 不太一样，他要求的东西也不一样。好，比如说他如果告诉你说我的那个脉象本身是有进步的。大家不会相信，我说他的症状他是有改善，你也不会相信。但你要他就是要那个 data， 这就是他们整个理论体系跟体系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不同的地方。就像我们那个新冠疫苗一样，那个时候大家非常质疑，等到他上了 Nature， 很多人觉得这是可用的时候，大家从有 outcome 再回来看这整个东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好，那你要想我一个发展一个新的药里面的，从药厂上开始投分子部开始去做的话，新冠疫苗就出不来。所以我在想说，这在他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决定会里面，其实也经过很密切的那个讨论的，包括他们的教育的那个时数了啊，包括他们所限制的那个人数等等。我想大家对他们都有很多的期许，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尊重他们决定会当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一些修正啊，这是我要跟那个替他们说的话。
好，谢谢。但这个案子啊，就是还是先报健保会去啦。然后就拜托，但是报的时候就是那个教学的，我觉得要更改，好，改后我们再报。那第二个是刚才严理事长讲的，还有那个罗理事长讲的，我把它综合一下，就是有关品核指标，你现在在报之前就要整理好，改成了，我觉得有难度啦。那我们先去做，但是请医管组在召开会议到两就西医的全联会跟中科院，大家坐下来。未来这些平衡指标大家共识是什么，在边做边修啊，好不好？因为是第一年做嘛，我们也不能说一概要怎么做。然后你这些数也真的是加一的，他们的指标非常多，这是事实。好，啊，所以慢慢的我们是要把事情做好，所以有些部门西跟中大家坐下来互相协助互相了解应该是怎么做会更好，好不好？这个应该是报告案的，我可以来是代表。
我想三高能不能控制好，还是我只看客观的数据。我这个数据是可以用西医的这数据去评估。那么的确会有一些病人看西医之后效果不好，所以就中西合一起看，然后让他的效果变得很好。这样的病人应该奖励。但是有一些病人是看了西医之后三高并没有控制不好，但是他却因为别的原因去看中医，那结果这样的病人能不能分出来？因为这样的病人其实是不应该奖励的。那再来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病人他纯粹只看中医没看西医，然后他可以把三高控制好，这应该奖励。我上面所讲的这三种情境的病人能不能分得清楚？这个是特殊的，情绪因为是必然。
这个是代表，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就陆续这些 样态要收集，好、哦，这也搬到全台湾，哎，那也是这样子。
那个主题那个受案原则，我想就是说中医跟西医一起来照顾是相当好。那现在中医收的大概原则上就是说对中医的忠诚度比较高的病人，但是现在这个病人并没有被家庭医师受案，或者是地区的这个医院全联全社会照案，让我们来收，这样是好的。但是如果是说，中医已经收了，但是呢，这个病人其实他是有三高的病人，应该不能排除家庭医师照顾计划，或者是那个地区医院来收了，应该是联合照顾，应该是这个原则应该是要遵循的。
我们现在有在说，
因为他现在没有写得很清楚，你看起来这个文字的意思就是无耻的，只要有一个收的。那中医收了西医就不能收，好像没有写这么清楚了。但是我是觉得可以把它那个文字把它明示化一点。谢谢。
来，那个医馆专门说明一下。
我补充说明一下，在中医三高的部分呢、啊，因为目前现行这三个计划，其实我们都是走派案的方式。那我们派案的优先顺序呢，一定是先以基层的嘉义计划为优先。所有的个案都是优先先派给嘉义计划，那在嘉义计划没有收案剩余的这些个案，如果他是在地区医院就医，那我们就会分派给地区医院的全人全社区计划做收案管理。那有一些对象他确实只会在中医就医，那我们也依旧就是依序，就是排除说如果他是已经被嘉义收案，那或者是他被地区的全人收案，那剩余的这些人他又在中医就医，我们才会分派给中医。对，以上。
那个就是说如果中医收了，那这个病人就再也回不到西医的家庭医师跟这个医院的全面全社区照顾计划。因为我是觉得应该是要比较那个居家医疗，就是中西医双主治医师一个联合照顾会比较好一些。当然这些人没有被西医收案，不管是嘉义或者是地区医院，那中医来说是相当好的。但是如果中医收了，那这个以后这个机会有机会又回到西医，我是觉得应该中西医双主治医师来照顾会更好。好，以上，谢谢。
你现在是担心说，只要中医收了，就几乎就会回到西医？
对，因为现在派案的原则，
因为派案是有顺序的，
对，
但是派完以后，有可能他
因为这个民众也许就是说他本来没有在看西医啊，但是他可能一阵子都是看中医，但是他可能看了中医以后他又回到西医了，但是你就是你派给中医的，那这个民众如果三高问题回到西医，就没办法说要给他最好的照顾。我是觉得就是应该是一个。担心，
知道吧？因为想回来，刚试做，做一阵子看看，做一阵子看看，好吧？哦，也不可能说做了几个月，他的中医就想回西医回不去，我们不能这样做。来，朱代表，
我也同意主席刚刚的才是啊，就是因为是试做嘛，刚开始，所以而且现在是用派案的，所以健保组派案也不会重复派案。但是你说中西医共同照顾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应该的嘛，因为同一个疾病照顾的方式不一样，用的治疗方式用的药物都不一样，你应该是同伴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试办以后，或许健保署应该有些基本资料，就会有些资料哪些病人，比如说他在西医这边被收案以后，但是他又常常去或者偶尔又要去中医诊所就诊这件事情，然后就诊的诊断又跟三高有关系，或是说被中医收案以后，那他又到西医，不管是基层或者地区的就诊，然后也跟三高有关系的，这样子的比例，或许健保署可以抓一抓。
对，
抓完以后，可能一年以后再回过头来检讨，是不是要去做相关的处理的、啊？因为地区医院跟诊所，因为它治疗的性质、方式、用药其实都差不多。但是中医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医跟西医这一部分重复收案应该是要重换，但是刚开始可能也没有资料，那我想我也同意主席刚刚阐释，但是后续明年检讨之后可能有资料了之后，
来再来考虑这一块，谢谢。
好，再来就这样，那个医管组要密切的收集刚才那个四代表讲的三个样态，还有刚才赖代表提的，就是收来后的这个行为，这些人的行为模式，我们还是要去密切的用统计方式去收集还有分析，然后在下一次的隔年的案子，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检查，哦，大概是这样。那另外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麻烦医管组邀东泉会跟西溪整全会或是嘉义学会坐下来再看看平衡指标，如果能修就修，不能修就后续再慢慢去修，可能会比较这整个计划会比较完整。好，那这个报告不知道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我先跟各位代表做一个说明，比较不好意思，是应该理论上应该在刚开始就要跟各位提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临时提案，那其实不是很难的，那就拜托各位就是通融一下，今天临时提案还是给我们一点时间，还是能够讨论。我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好，可以的话，那等讨论到最后这个临时提案，还麻烦各位还是讨论一下。那接下来进行报告式，那因为小弟等一下有一个会，我必须哦走，那先交给你主编。那我们听说组长已经快回来了，那先请你主编就继续。好，哦，不好意思，谢谢各位，谢谢。
不用鼓掌。